7月13日，萤火虫。雾气弥漫，我走在前往曼陀罗地的路上，一路上小心翼翼，身体也很紧绷。此刻正是黄昏，天色已经微暗，我谨慎地踩着每一步，努力地想在昏暗的暮色中看清路上是否有蛇，尤其是我最害怕的美洲铜头蝮。这种蛇在闷热的夏夜特别活跃，况且今天晚上有成千上百只蝉从它们在幼虫时期居住的地下洞穴爬出来了。这些蝉是美洲铜头蝮在夏天时最爱的点心，因此今晚它们势必会出来觅食。我不想用手电筒，嫌它的反光太刺眼，于是只好在逐渐昏暗的天色中缓缓前进，感觉遍地的树叶都可能是铜头蝮的伪装。我对掠食者的恐惧很可能是千百万年来物竞天择的过程在我的灵魂中所留下的印记。热带的灵长类动物如果在夜间视力不佳但又轻忽暗处的危险，很少能活得长久。我和其他生物一样，是当年那些幸存者的后裔，因此不免会对暗夜心怀恐惧。这种恐惧乃是我的祖先以过来人的经验提醒我要小心的结果。更何况动物学家把铜头蝮说得十分可怕，它的毒牙很长，毒液会破坏血液，令人痛苦难熬。它的眼睛附近有一个凹洞，可以感知温度的细微变化，同时它可以在1/10秒内发动攻击。我因此一路提心吊胆，一直到抵达曼陀罗地，看到那熟悉的景象时才松了一口气。这也是祖先传下来的智慧，已知的事物比较安全。我在石头上坐下来时，看到一只萤火虫正在一闪一闪地发出亮光。忽然间，它那绿色的光点一下子窜高了好几英寸，然后有一两秒的时间停在原地不动。由于天色尚未全暗，因此除了它的灯笼之外，我也看得见那只虫子。在光点变暗后，它有3秒钟的时间停在半空中，一动也不动，之后便突然往下俯冲，飞过曼陀罗地。过了一会儿之后，它又再度表演方才的戏码，先是一边闪着光，一边迅速地往上飞，然后把灯熄掉，静止不动，最后再突然往下飞走。如果我是萤火虫专家，就可以根据它特有的闪光节奏和闪光时间的长短来辨识它的种类，但很不幸的，我还没有这种本事。白天时，我曾经利用田野图鉴来判断曼陀罗地植被上方的萤火虫是否属于 Photeros 属。 Photeros Photeris， 但现在夜色已深，我实在看不出眼前这只萤火虫究竟是不是 Photeros 属。但从它在往上飞时发光这一点来看，它应该是公的。它用闪光作为开场白，希望借此展开它与未来伴侣之间的对话。它带着这光飞过落叶层，期盼能得到一些回应，但这个期望往往会落空。在发光后，公萤火虫会扫视林地并停住不动，让母萤火虫有机会回应，之后它便会飞到别的地方继续寻觅。如果有一只母萤火虫从藏身之处发出光芒来回应，它就会飞到母萤火虫的身边再度发光，之后双方会速度你来我往地发出讯号， 然后再进行交配。如果曼陀罗地上的这只公萤火虫属于 Photoros 属，则母萤火虫在与它交配完毕后还会变出另一种发光的把戏，这是因为母的 Photoros 萤火虫一旦完成了引诱追求者并与之交配的例行任务，便会转而将注意力放在其他种类的公萤火虫身上。每一种萤火虫都有其独特的发光顺序，其他种类的萤火虫看到之后通常会掉头而去，正如同我们对大猩猩所发出的求爱讯号没有兴趣一般。萤火虫也不会理睬不同种类的萤火虫所发出的闪光，但母的 Photoros 萤火虫却会模仿其他种母萤火虫所发出的回应讯号，吸引那些一心想觅得佳偶但却运气不佳的公萤火虫登门求亲，然后再把它们抓起来吃掉。于是新郎官在结婚典礼结束后就成了婚宴上的佳肴。新娘子远看时风情万种，近看却是一只非常饥饿的大猩猩。这个心狠手辣的黑寡妇除了把猎物吃掉之外，也借此取得防身用的化学物质，她会抢走受害者身上的有毒分子重新配置在自己体内，万一他哪天被某只蜘蛛抓住时，就可以吐出这些化学物质把对方吓跑。看来在温暖的夏夜里，林地上还真是危险重重。不过除了危险之外，也还有别的东西。萤火虫那一闪一闪的光芒令我们着迷，也为我们带来不少乐趣。它那明明灭灭的荧光就像鲜艳的花朵或欢欣的鸟语一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子，驱散我们眼前的迷雾，让我们得以更真实的体验这个世界。当孩子们笑着追赶萤火虫时，他们其实不是在追虫子，而是在追寻那令人惊奇的事物。当最初的惊奇过去后，我们要掀开表层的经验，找出其下所蕴含的奥妙，这是科学最高的宗旨。有关萤火虫的故事里就充满了不为人知的奥秘，它们的光让我们不得不赞叹演化之神的巧手，能够把原本平凡无奇的材料变成了不起的杰作。萤火虫腹部顶端的灯笼材质与一般昆虫无异，但它巧妙的组合方式却让萤火虫成了会发光的森林小精灵。萤火虫的光是由一种名叫荧光素的物质所发出来的，这种荧光素就像其他许多分子一般，会和氧气结合形成一个能量球。这个能量球为了缓解自己的激动状态，会释放一股动能，这股动能被称为光子，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光。荧光素的结构和细胞里常见的分子类似，但或许是因为经过好几次突变的缘故，它们变得特别容易激动，也很容易回复原状。有两种化学物质会让荧光素进入激动状态，因此萤火虫体内满载着让它们能够发光的化学物质，但如果光靠这些化学物质，它们顶多也只能发出微弱的漫射光。于是萤火虫便利用灯笼的构造，把这股电位加以集中，成为它们在求偶时可以适时调控明暗的灯光。它们之所以能够控制灯光的明暗，是借以调节氧气接触到荧光素的流量。灯笼里的每一个细胞中心都有荧光素分子，这些分子的外围有一层厚厚的粒线体， 一般而言，立腺体的功能是为细胞提供动力，但萤火虫的灯笼却用这些立腺体来吸收氧气。在正常的情况下，任何渗入这些细胞的氧气都会迅速在立腺体内被燃烧殆尽，根本到不了细胞的核心，当然也无法刺激那些荧光素。这一层立腺体便是萤火虫关闭闪光的开关。当它想要发光时，它会透过神经传送一个讯号到灯笼里，使得神经末梢的细胞释放出氧化氮。这一种气体会关闭立腺体，使得氧气得以进入细胞内部，启动一串化学反应，制造闪光。立腺体和氧化氮是普遍存在于动物生理机能当中的两种物质，但萤火虫却将两者加以结合，做成精致且独特，就我们所知而言的灯光开关。同样的，它们的灯笼构造也非常巧妙，把一些普通的细胞和呼吸管变成了一间通风的房子，让荧光素住在里面。而且它们制造的手艺一点儿都不含糊，因为萤火虫用来发光的能量当中有 95% 以上都转换成光，而人类所设计的灯泡却把大部分的能量都变成了热能。此刻，我头顶的天空已经全黑了。当我正准备离开曼陀罗地时，却看到森林里布满了光点。这些萤火虫都待在距地面不到2-3英尺的地方。我站在那儿往下看，只见这森林仿佛成了一座波浪起伏并且缀满发亮浮标的海洋。我拿着手电筒，这是我的灯笼，照路，一边留神着铜头妇的踪影，一边想着手电筒和萤火虫的对比。这两者当中，一个是没有效率的工业设计品，一个是生物界的奇观。然而把这两种东西拿来相提并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一个是婴儿，一个是智者。我们的手电筒只经过不到200年的严格，而且是在石化能源不予匮乏的情况下研发出来的。自从灯泡被发明之后，人类一直都没花什么力气来改进灯泡的设计，这是因为我们的燃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我们自然不会想要加以改进。反观萤火虫的发光构造，却是它们千百万年不断尝试错误并且加以修正的结果。对它们而言，能源一直都有匮乏之余，因此他们才会做出一盏既不浪费能量，而且是以食物而非从地下挖出来的化学物质作为燃料的灯。